马太福音第十章一至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
来向你祷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我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不但能够歌颂，我们也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愿你供应我们每日属灵的粮食。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那我相信呢，不论是信主啊，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呢，那大概我们都晓得，这个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批紧紧跟随着主耶稣的十二位使徒。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使徒呢，就是排位第十一位的使徒，这个名字呢就叫做激进者西门。那和合本圣经呢就叫做分锐党西门。那我初信主看和合本，一直分锐党分锐党，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分锐。这个环球圣经译本呢，翻为激进者啊，那就很容易明白了。西门呢，这个名字啊，那在当时呢是很普遍的，啊，好像我们现在叫小明，小明很普遍。所以呢，为了要区别这个西门和其他的西门呢。那所有的圣经作者呢，或者是昔日写这个历史的学者呢，他们都把这一位的使徒叫做激进者西门，就好像我们称那个为人施洗的约翰叫做施洗约翰，就是为了要区别他与使徒约翰的不同。那我们称那一个叛徒叫做卖主的犹大，你看也是为了要和其他的犹大有所区别。那弟兄姐妹，在主耶稣所宣召的所选召的十二使徒里面呢，那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你还记得我在7月23号我跟大家思想过哪一位使徒啊？忘记了。 昨天人民币涨多少啊？忘记了。好，叫做呢达泰啊，这个使徒达泰。那这位的达泰呢，是说话最少的一位使徒。在整本的圣经记录里面呢，我们只能找到这位达泰，他只说过一句话而已。那相比之下呢，这个激进者西门呢，那在表面上看来，这个西门呢，他就比达泰更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整本的圣经里面，那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呢，那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位西门他有说过任何的一句话。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的西门他是一个哑巴呢？不是的，因为在这个初期教会历史的记录里面呢，那这一位的西门呢，他是有说过话的，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哑巴。那么，是不是他比达泰更不喜欢说话呢？啊，有些人是不喜欢说话的，对不对？啊，惜字如金啊，好像你跟人家微信一样，总是或者给你一个啊，一个那些什么 emoji， 弟兄姐妹，那这个呢，我就不晓得了。但是呢，我们从激进者，我们从分类党这个的名称的形容呢，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这个西门呢，他应该不是一个很不爱说话的人。圣经的作者既然会用激进者这个的名号，又或者是这个的称号加在这个西门的身上，这就表示呢，这是西门的标志，非常的激进的。这就好像我们称约翰为施洗的约翰，就是因为他为主耶稣，他为众人施洗。我们称犹大为卖主的犹大，就是因为他的确是把主给卖了。那现在我们称这位的西门为激进者西门，这也就是表示激进就是他的标志。这样一个很激进的人，弟兄姐妹，他怎么会不喜欢说话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也是很激的，对不对？这么激的人怎么可能不说话呢？所以在开会的当中总是他说话最多的。弟兄姐妹，这个激进者西门他不但不是不喜欢说话，而且他还必须要常常大声地说打倒帝国主义，反对种族歧视，抗议抗议，下台下台等等这样。那弟兄姐妹，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这个激进派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认识这个激进派。那这个呢，大概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联想到一些的组织或团体，或是有组织的团体。 那在耶稣的时代呢，那当时由这个犹太人所组成的团体呢，那主要有四个，又或者说是四个主要的党派。那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这个法利赛派，另一个呢，是这个撒都该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爱瑟尼派，那再来一个呢，就是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激进派，那传统上我们都称他们为奋锐党。那这四个的派别呢，都是犹太人所组成的。那在当时的犹太人呢，那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他们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受奴役受欺压的。那所以呢，所有的犹太人呢，大概在他们的心中呢，他们都有一种想要反抗的心理，他们都有一种想要复国的心理。有一些呢，就比较温和一点，而有一些呢，就比较极端一点。而这些激进派的党员呢，就是属于比较极端的爱国分子。另外呢，激进派在这四个党派的里面呢，也是最热心、最有干劲和最狂热的爱国分子。那在这种爱国的情操底下，再加上过去他们犹太人的思想呢，这个犹太人思想传统的熏陶底下呢，他们都一致的认为国家最高的领袖是上帝，而不是凯撒，也不是任何的政党。那有一次呢，当这个罗马政府颁布一条要向全国人民征税的命令，征什么税呢？就是征一些豆类，征一些五谷，这些的税收的十分之一。当这个命令颁布下来以后呢，那反对的最厉害的呢，就是这些激进党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十分之一呢，是我们献给上帝的标准，十分之一不能用在任何政府和君王的身上。所以呢，他们都极力的反对。那还有呢，这一派的人呢，他们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个个呢血气方刚，他们甚至也做了许多的游击暗杀的行为。还有一点，就像今天我们所提到的那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一样，他们随时都做好预备来为他们的理念来去发动圣战，甚至是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你应该想不到吧，在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的里面，竟然会有一个是这样的背景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难免有一些过激的人啊，常常提出抗议，常常提出反抗，常常表达得很激烈的人。 请问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吗？在我们的侍奉人员的团队里面吗？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人进入我们的教会吗？我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吸毒的，个个都很急的，有一些还急到要跟我比拳头。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教会，不要说不会接受这样的人进入教会，就连一些已经改过自新的赌徒、酒徒、吸毒者，或者是前囚犯来到教会，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啊，好多时候都会用一种哇很犀利的眼光，这样全部都把他们杀死了了。有一次啊，我要带几位的弟兄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团契啊，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一个牧师的太太师母马上对我说，她说我看这样不太好吧，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单身姐妹耶。哪一个教会没有很多单身姐妹？如果这样，那些人都不用去教会了，因为教会单身姐妹太多了，各个教会都有很多单身姐妹，那这些人岂不是都不用去教会了吗？那另外呢，弟兄姐妹，我相信呢，如果我们是雇主的话，如果我们有得选择的话，我想呢，大概我们也不会选择这样有这样背景的人来做我们的员工的吧，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那大概呢，我们也不会选择一个激进派的党员，一个很激进的人，又或者是一个的恐怖分子来做我们的邻居吧，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是这一类的人的话，那我想呢，你应该也会很快的就找机会搬家了，是不是？那各位，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不是随随便便的选十二个人来凑足十二个人来做他的十二个使徒的，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经过了整夜的祷告，然后呢才选出这十二个人来的。激进者西门就是其中的一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看人不像人看人，主耶稣就在众人的当中，他就拣选了这样一位激进派的党员西门来做他十二使徒中的一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位也是这样的人，说话很激烈，反应很激烈，思想很偏激的人，你能接受他吗？你能接受他吗？第二，我们来看这位激进派的党员，他一直以来呢，都是想要用武力、用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的人。像他这种狂热的爱国分子，那为什么他会去跟随？为什么 他会去回应一个完全不讲武力只讲仁爱的耶稣做门徒呢？弟兄姐妹，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记载这位西门他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他回转过来跟随耶稣的呢？有没有？没有。所以呢，有学者就认为，那既然他成为一位激进派的党员，那他一定有那一种很激进的思想，他一定有那一种的灌输，他一定有那一种的训练，而在这个的时候要他放弃这一切的训练，这一切的思想，这一切的灌输，而跑去跟随另外一个的思想，那肯定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大概呢，就是他对这个党派已经心灰意冷了。大概呢，他对这个的党派呢，是已经不再存有任何的信心和这个盼望了。所以呢，这位激进派的党员就离开了他的党派，就投靠在耶稣基督的门下，去转换跑道了。那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吗？是不是？是的，举手。不是的，举手。我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了。那其实呢，那这样的说法呢，那不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主后60年的这一段的日子呢，是这个激进派最高峰、最有表现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个的西门他不应该是因为心灰意冷而离开这个激进党派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激进派表现得相当不错。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他心灰意冷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他失望的，因为起义才刚刚开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为什么西门他会放下这一切，转而来跟随，来回应主耶稣呢？我们从西门他回转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开始，他一生跟随没有离开，他甚至呢，到最后的时候还为了这个的信仰而牺牲。我们相信他一定是领悟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真理，我们相信他一定是领悟到了一个比他过去所以为最有价值的信念来得更有价值的信念，所以这才值得他转换跑道。我们加拿大突破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我们收那些人来住，给他们吃住都是免费的。我们去帮人家搬运，帮人家扫树叶啊，剪草修树木，机场接送丢垃圾，丢了垃圾那个账单也没有去找对方要了，我们都包了，都没有收费了，你爱奉献就奉献。那 是不是我们很有钱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零收入的机构，怎么会有钱？我们不收费不是因为我们很有钱，相反的，我们是凭信心零收入的机构。那为什么我们不收钱？因为我们是看到一个比金钱的价值来得更有价值的价值，那是什么？那是见证上帝的荣耀，那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爱。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激进派的党员西门，他一定是领悟到了一个比他过去所以为最有价值的信念来得更有价值的信念，所以这才值得他转换跑道。而这个值得他一生跟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口中所说的话。过去这位的西门听见的就是人的话，他所听见的都是世界的话。现在呢，竟然有一位耶稣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位耶稣所说的话，这位耶稣所发出的教训，所流露出的生命，叫这位的西门茅塞顿开。当他听到主耶稣说，当他听到主耶稣的说话，主耶稣告诉他，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称为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这句话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从未想过，原来上帝的儿子，原来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所要的，上帝的方法，乃是以和平相待，而不是用暴力、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另外，主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将蒙怜悯。还有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土地。各位，在西门的理想的里面，这就是他理想的生活。当他听到主耶稣所发出的真理，他知道这就是他心里面的梦想，这就是他一生的指标。因此他决定放下以前激进的思想，转而一生跟随主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意改变一生，愿意转换跑道，愿意一生紧紧的跟随，是基于主耶稣的说话，是基于主耶稣所流露出来的生活。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读圣经，如果你不喜欢聆听主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不会改变的。我告诉你，你是不会悔改的，你是不会紧紧的跟随主耶稣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西门转换跑道的基础。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就是真理，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就是指标，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就是权柄。各位弟兄姐妹，西门的生命被主耶稣的生命所感染了，西门的生命被主耶稣所说的话所影响了。 西门他原先是一名的渔夫，他是一个打鱼的，他过去是带着那一种激进的心态，那一种想要推翻整个政府的心态，他是用那一种暴力解决问题的心态来做一个的渔夫。当他跟随主耶稣以后，他还没有全时间传道的日子，他还是一个的渔夫。但是现在他是用上帝的话，他是用上帝的真理来做他整个人生的基础。所以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代表这位西门的标志呢，就是一条鱼和一本的圣经。这表示重生了的西门，他是一位以圣经教导为基础的渔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西门这样一位非常激进，这样一位心理刚硬思想的人，他都融化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之下。请问我们融化在耶稣的教训底下又有多少呢？请问我们让主耶稣的话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又有多少呢？请问我们让主耶稣的生命感染我们的生命多少呢？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有多少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这样一位激进派的西门他都能够改变，连我李冰来这样一个死硬派的吸毒者都能够改变，请问你们还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呢？好，第三，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位的西门他改变了多少呢？那根据这个初期教会历史的这个资料记载呢，那这位的西门呢，他在使徒行传以后呢，他就去到了这个埃及，那么呢，就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教训，就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从渲染暴力到传扬福音之后呢，他就跟着使徒达太一起的去到波斯，然后呢，就在波斯那里呢，就一生传扬福音。根据记载呢，有一次他在这个庙里清除偶像的时候呢，他就被当地的官员给抓走了，然后就把他下在监里，结果呢，他就被判死刑，为主殉道而死了。所以他过去是从为党牺牲到现在为主殉道。各位弟兄姐妹，这位激进者西门，当他跟随主耶稣以后，他这条的道路就只有往前走，从来没有后退。激进者西门被主耶稣的言行所充满，他 离开了暴力，他离开了武力，现在他所充满的是耶稣基督的仁爱，他放下了仇恨，现在他所充满的是以和平相待，化干戈为玉帛。主耶稣的生命影响了他，现在福音是他的佩剑，良善是他的盾牌。过去他为世界而活，如今他为福音，他为真理奋斗一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为什么而奋斗一生呢？你为什么而活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很洋洋得意地对他的朋友说，我刚才一下子我就战胜了三个世界冠军，哇，这么厉害。但是他的朋友呢就很惊讶地看着他，因为按照他的能力啊，根本就无法相信他所说的话的。就好像我跟你讲我赢了三个世界冠军，你相信吗？对不对？然后他朋友就问他，喂，你是怎么个赢法呢？那这个人就以一副很不屑的嘴脸对他说，哼，我呢和这个象棋冠军呢，我就和他比赛游泳，那么他就被我甩了一大截，然后呢我就和这个游泳冠军呢就比赛骑马，那么呢一圈还没跑完呢，他就从马上呢摔了下来，然后我再和这个赛马冠军比赛下象棋，结果呢他全军覆没。所以你说我是不是战胜了三个世界冠军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人难免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请你用新的观点来衡量你自己。你要知道上帝造你，你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你无需自卑，你更不要自傲，你要不卑不亢，因为你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弟兄姐妹，我们人人都想要当第一，我们把名利看得很重，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天国里有那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天国里都有他们的位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地上你拥有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在天国里有你的名字，有你的位置，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学习激进者西门，坚守岗位，做一个默默不闻的小人物。在天国里有位置，在城门上也有他的名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西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教训和真理底下，他愿意 改变自己，结果他的一生就成为荣耀上帝，成为一个名垂千史的使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也愿意像十二使徒一样，我们也愿意像激进者西门一样吗？请问我们也愿意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带着这样的使命，一生为主而活，传主的福音，一生只求主的喜悦，而不是只求我们自己的理想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吗？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却很少。于是就打发了这十二个的使徒出去收主的庄稼。今天在这个温哥华，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已经熟了的庄稼，不是单单靠牧师传道，不是单单靠布道家，而是所有的工人，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主的工人。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你在哪里？有没有听过？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唱嘛。那这首歌呢，第一节第二节我唱，我不是主啊，我不是主啊，但第一节第二节就好像主向你们发出呼召，那我会唱很慢的啊。第三节呢，就是你们回应，那么呢，你们要唱很快的啊。所以我第一节第二节我会唱千万同胞无依无靠这样。然后第三节呢，是你们唱，你们就唱快的。第三节我看一下，忘了啊。你说，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或留或去，或东或，这样才像回应嘛，对不对啊？如果主，我愿意，我好像很不甘愿去这样，啊，我唱第二节，你们唱第三节。你听我唱两次，你就会唱的了啊！千万同胞无依无靠，千万灾民四散流离，千万灵魂日夜沉沦，主心焦急，你在哪里？工厂广阔，工人稀落，庄稼虽多，工人懒惰，求主同行，无人同情，谁愿意去？你在哪里？我们一起来，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或留或去，或东或西，只凭住你口中一句，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啊，很容易，对不对？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太准的啊。 我们再唱一次第三节好不好？啊，来，一二三，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或流或去，或东或西。哎，这个，或流或去，或东或西。啊 ，OK。或流或去，或东或西，啊，西，啊 ，OK， 啊，我学唱歌是这样的，如果那一句不会啊，我就在那一句呢听十几次，唱十几次，那就会了，啊，所以我们再出来，一二三。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或流或去，或东或西。只凭住你口中一句，你在哪里？我在这里。我再教你一个，好不好？啊，有没有时间呢、啊？哎，就是领唱，懂吗？领唱哈、啊，啊，我不是批评了哈，但是能够上来领唱啊，已经很大的勇气了哈、啊啊。就是，啊，可能一些训练不足而已哈、啊，啊，嗯、啊，而不是他们的错哈、啊。那么呢，领唱呢，啊，一般上我去很多教会，我看领唱，一般上。有三种的，三种，一种呢就是不看人的，就是一直在看啊，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我留我去，我懂我去，那个没有 eye contact 的，没有交流的啊，那个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练习过了啦，我们对歌词大概都有一点熟悉了。那你只要稍微瞄一下，是吧？在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或流或去，或东或西，只凭主。这样你看八个字很容易记的吧？是吧？这不是？那你看了你就跟着大家一种啊，是吧？那有一种呢，有一种领唱呢，是在。演唱会啊啊，他是很陶醉。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或流或去，或东或西，只要主你口中一句，你哇，他是好像在演唱会，根本不是在领唱。啊、领唱呢，你就是要带动大家。啊、要跟大家有交流，最好能够站在比较前台一点，而不是太远，太远就好像很跟你很有距离这样，好吧？啊，这个是一点点分享啊，分享哈、啊。 那好 ，OK 啊，那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呢不一定记得。十二使徒许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学像他们一样。我们看见世上有许多熟了的庄稼，他们愿意出去。那今天有好多人需要真理，有好多人需要福音。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周遭，我们看见好多人在空虚的里面，好多人在没有目标的人生里面，有好多人活在仇恨的当中，活在恐惧的当中，活在破裂的家庭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已经熟了的庄稼。请问我们愿意像使徒十二使徒一样一生 用生命来见证一生，用行动，用说话来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收割这些已经熟了的庄稼吗？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各位，让我们在我们的座位安静的，我们来向主回应祷告。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对主的回应是什么？你愿意让主的话语更多的感染你，更多的改变你的生命？你愿意为了主而去收割那些已经熟了的庄稼？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是那十二个使徒，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你用宝贵、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哦，亲爱的主耶稣啊，是你的救赎临到我们，你要我们去在这个世代为你发光作盐。主耶稣啊，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主耶稣，请你使用我们，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见证，叫周遭的人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与祝福。亲爱的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夫妇敬拜你，我们愿意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生命成为我们一生一世行事为人的榜样，叫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得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